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圣诞节我们一天天的十二月份都在这种气氛当中。我们看到加拿大在这个罢工那个 post， 对不对？所以邮局都罢工，你们收不到圣诞礼物了很多的邮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心里面也是觉得很多时候发现我们也无可奈何。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弟兄姐妹，我们安静。感谢主耶稣，主啊，在这末世里面，让我们还可以平安的生活，还可以有平安的日子。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些的日子，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一年很快过去了，但愿我们新的一年迎来一个过去的日子，我们有新的开始。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祝福，带领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对神的旨意失望，因为他一直在眷顾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让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有聪明和智慧去做聪明的明智的选择。感谢主，愿你带领我们，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听的讲的都是同感一灵，你让我们听的带领我们安静的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审判对抗神的世界体系第四个部分，那呢也是投靠弥赛亚。讲到一个典型的一个民族，就是摩亚。摩亚这个民族是怎样的呢？我们都一起来思想一下，今天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一个的特点，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也有中华民族很多的国家都有它的特点，加拿大有加拿大的特点北美都是移民的国家，所以有移民的特点。 OK， 弟兄姐妹，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不要让旁边人打搅你。 OK，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投靠弥赛亚。今天题目叫投靠弥赛亚。好，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近年来呢，这个安乐死和自杀为何会快速的飙升？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我今天干的是加拿大的一个数据加拿大的一个每日邮报，每日邮报是还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的统计那呢他在加拿大的统计呢，2022年这个医生帮助这些的病患者有些是不是绝症的患者只是说得了一些病，然后建议他们就帮助他们去安乐死。那在2022年的时候，数字是13241个人，那些医生帮助他们去安乐死自杀。 OK，那到了从2016年开始，你看这个数据，2016年开始才那么少的人，才1000多人，1018人，那到了2023年就达到一个高峰，今2023年 ，OK， 对，已经到了呢15280人，医生帮助他去自杀。OK， 你说，
会不会是他们那个需要治疗钱？
没关系，你这个想法是好的。 OK， 好，等一下来找答案好吧。 OK， 你不要说可能，要找证据好的，我们要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的安乐死和自杀？这些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说这些国家也将这个东西列入他们的这个合法的范围？欧洲也很多人是还没有计算那些自己自杀的，都是安乐死的数据，就是医生帮助他去死亡这个事情。那更多是不知道平常那些自杀的，你要现在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作家就自杀了，是不是这样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看到这事情，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结束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问题存在，本质上是什么，根源上是的问题，那个是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个，不要再看表面又有人想那个了，这个不是主要的。好了，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是想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活着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或者是 不看自己生命为什么，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种产生。还有呢，这个世界背后掌控的魔鬼，他为什么要掌控这个世界的体系，他有什么样的计划，他要做什么？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 啊，来认识这个魔鬼，他就是喜欢杀人。这个魔鬼来到世界上就是喜欢骄傲，就是喜欢用战争，用各种的方式让人呢背叛神，背叛生命的价值。所以撒旦呢，他是怎么样堕落的，大家还知道吗？他本来是天使长，在天上上帝给他很高的地位，他统治所有的天使，但是他为什么想坐上帝的位置呢？他被上帝赶出天堂之后，他堕落之后呢，他就是要千方百计与上帝为敌。为什么他跟上帝一直为敌呢？对不对？啊 ，OK， 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个世界，从我们的始祖开始，一直用死亡，用各种的方式来威胁我们人类，不断的叫我们陷入他的这个轨迹里边。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哈。好了，今天讲的这个民族呢，就是一个啊民族，它就是起源，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面呢讲的这个民族也讲了蛮多，叫摩亚。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吧？啊，这个以赛亚书16:5，来念一下：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好了，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 ：“In love, as long will be established。”这里讲到一个宝座是用爱来建立的。哈，然后呢，它里面有 in faithfulness, a man will sit on it. One from the house of David, one who in judging seek a justice and speaks the cause of righteousness.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到一个大卫的后代，跟这个摩亚这个民族他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刚才我们念过的这经文比较长，15-16都在讲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就是说他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就是对摩亚的审判和救赎。上帝借着先知启示说，这个民族呢前面被灭亡了，后面呢3年之后又要再次被灭亡，他会讲到这样一个对称的结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说顷刻和数年毁灭的预言， The prophecy of the ruin，就是讲到说，第一个我们讲到说，他很快一夜之间 in a night， 一夜之间呢就会毁灭，这是第一个预言。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预言哈，看第一个，大家打开可以来看第一节。那第一节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论摩亚的末世，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其实这是一个平行句，就是讲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摩亚就会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哈，这神启示先知关于摩亚这个民族，摩亚这个字的意思大家要清楚啊，摩亚就是说，他父亲的，就是说他父亲这个民族是他父亲，就是他女儿跟父亲之间生的，就是他是父女之间生的。 OK， 所以这个民族很特别，是一个啊，我们说是家里面乱伦所生的一个民族。 OK， 他说这个民族呢一夜之间，雅尔就是说这是摩亚的一个城市，可能是最开始的摩亚的起源的时候那个首都叫雅尔，后来被灭掉了。这个雅尔是之前的首都，不是后面的，不是指先知这个时代的，是指摩亚之前或者是40世纪的那个摩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被废掉了哈，那个首都就是叫做雅尔，变成了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废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以前他们已经废掉了。啊，我们说他们这个民族呢，他后来是定居在这个底本，那之前呢是一个雅尔，所以在上帝面前被灭绝，一夜之间，弟兄姐妹，是一夜之间哈。基尔就是城墙，那在神面前很快的就灭掉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两个地点都是在靠近死海的地方。都是在靠近死海的地方，大家看这个地图，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靠近这个死海，今天的那个那个死海在这个最南边，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哈这个被毁灭的地方。好，神启示先知说，其实这个一夜之间是过去式的，是过去的发生的灭亡了。所以摩亚曾经被灭了一次了，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回转，不愿意反省，还是要努力的哈去靠自己。好，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对下来， 对下来再讲到未来怎么样，之前他灭亡一次了，未来又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十三到十四节，看最后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数年之后的毁灭的预言，前面是已经毁灭，一夜之间毁灭了，现在十三节说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前面上面哈是从前的，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着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这里用一个字叫做 be very few， 就非常的少，就没有什么人可以活下来了，很少的人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讲的关于从前摩亚的话，现在耶和华再次启示先知告诉他们，三年之内，我们说一个人打工，帮老板打工，大概三年的这个期限哈，雇工的年数就做三年，三年大概都会换工作了，是不是？三年的工作哈，然后拿工资哈，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年数摩亚的荣耀，他们富有都会消失。摩亚也算是一个还蛮富有的一个民族哈，就喜欢打仗啊，喜欢去跟以色列人争斗啊哈，在神面前就被除灭了，就被除灭了。所以他的荣耀，所有的一切的 glory， 所有的 rich， 以所有的一切人口都将被藐视，这就是他们骄傲的结果。好了，我们从这一段对应的结果来讲，为什么这个国家，为什么摩亚这个国家会有这样的命运，为什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他们的起源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他的起源，他的根源在哪呢？我们看创世纪，他怎么来的，这个民族是怎么起源的。好，大家就回到这个啊，最开始，最开始创世纪在十九章，这个讲到了摩亚的命运。摩亚呢，就是我们要讲到呢啊，这个罗德这个人，罗德以前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的一个第一个啊这个祖先哈，这以色列人的祖先，非常有名的信心之父。那他跟罗德一起出来离开家乡去流浪在这个迦南地。后来呢，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相处呢，觉得哎，他说亚伯拉罕，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的很多人我需要去放羊啊，你的人也放羊，我的人放羊，大家抢水井不好，所以我分开，我去挑选最肥沃的索多玛俄摩拉去居住，你就往那边去，我们两个分道扬镳好不好，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所以罗德去哪里呢？罗德呢去到一个非常豪华的城市，叫索多玛俄摩拉，死海，现在在死海挖出来哈，这个城市是非常富庶的，啊，而且呢，这个城市怎么样的？这个城市是啊，同性恋是很盛行的，很盛行的，就是啊，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为他的侄儿罗德，是他的侄儿罗德祷告，祷告呢，就说，哎呀，天使说我要灭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亚伯拉罕说，哎呀，主啊，我为他祷告吧。啊，还是为自己的侄儿祷告，怕他在城市里面被上帝烧毁，所以为了祷告之后呢，上帝又差了两个天使，就去救罗德，这个就去索多玛救，然后救了他之后呢，他就天使跑到罗德家里住着，然后那些人就要跟罗德说，我们发现有两个陌生男女这里，我要跟他发生关系，所以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围住那个房子，要把那两个天使拿来给他煎了，你知道吗？就是发生同性恋关系了。哎呀，那个天使就把他们眼睛全部弄得瞎掉了，结果找不到。后来呢，这个天使就带着这个罗德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就逃跑，所以这个罗德因为怕就逃跑逃出去，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罗德的妻子啊竟然回头很留恋这个城市，因为上帝要把建那个天火，那个天上的硫磺火降下来要把它毁掉，所以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个柱子，所以罗德的妻子就在那里成了一个石头了，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美丽的城市被毁掉。然后呢，他的就天使继续带他的女儿就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说你想到哪里去？罗德说我想往一个城市，我不想去山上，就去到一个地方叫索尔。索尔这个地方就是死海的最南边，他在那里就然后从他的两个女儿就在索尔，在索尔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城市也不太安全，可能上帝会不会把他给灭了，所以他就逃，又逃到山里面去，在山洞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他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呢，就认为这个世界末日了，没有人了，只剩下他的父亲了，所以两个人呢，就怎么样，要生养后代嘛，不能绝种嘛，是不是？就把他父亲给灌醉了，罗德也是的， 醉了一次还不要紧，醉两次啊，然后呢他两个女儿就跟他发生关系，就从他父亲怀了孕，然后就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大的是摩亚，一个叫做亚门，所以这个摩亚就是现在摩亚人的始祖，是这样来的，明白了吗？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呢我们说他们这种的行为其实是乱伦的关系，是上帝很不喜悦的。所以这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河东地一直跟以色列人打仗，一直跟他成为世仇，这样的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起源啊。后来他们不甘心，还要勾引以色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到旷野，旷野的时候这些妇女们呢，就巴兰先知就引诱以色列在比尔这个地方就得罪了耶和华，上帝差点灭掉以色列，你看这些人勾引他啊。而最后呢啊，律法书上规定这个民族有什么命运呢？我们先来念下来，生命记二十三章三到四节，来，亚门人或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他们不能加入以色列人旧约的教会，就像今天我们有教会，不能加入，因为这些人是乱伦，经常做坏事，经常骄傲的勾引人犯罪的，这群人叫摩亚人，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有这个历史呢，我们就好接下来就看这些内容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这个民族一直这样下去，他们不是不悔改，而是死不悔改。这个民族的起源就是一个淫乱所生的。好了，我们看第二点，看完了前面的预言，就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发生什么呢？两段都是一个一个的结构来对应。我们看这个，先看呢这个啊二到九节，二到九节说这些摩亚的民众，他们将要为他们骄傲的城，要被消灭的城市哀哭。我们来一起念一下第四节，这是中心哈。来，西斯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亚杂，所以摩亚带兵器高声的喊嚷，人心战惊。这段告诉我们，西斯本和以利亚利这两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接下来还会再次重复说一次，接下来还会再重复说一次。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摩亚人的悲哀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怎么悲哀的。首先第二节，他们上到巴邑，巴邑然后又往底本，底本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废墟，就他们底本是他们的后来的首都啊，以前是以阿那个地方。好，那现在呢，底本这个地方，底本的意思就是摩亚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啊。我们说他会，这个作者呢，这个以赛亚呢会描述这个，好像这个城市会说话，城市会哭，就是用一个比喻说这个城市会哭啊。 OK， 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 OK， 那底本呢，这个城市就上到了神庙那里，他们的神庙建在高处，所以上到高处去哭。他们到一个神庙，我们现在说登到这个山上有庙宇，在庙宇里面去哭，哭什么？他们去那里哭什么呢？他们去哭哈，你说摩亚人因为尼波，不是摩西这个尼波山，这个尼波呢就是巴比伦，就他们信靠那个一个掌管学习和文化的神，这是摩亚的一座城，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就拜这个神的哈。然后又为米底巴，米底巴就是死海东面的一座城市，休息的地方，这个叫休息，米底巴叫休息的意思。那到这里呢，这两处都告诉我们他们上山去干什么，他们想得到启示，想得到战争的平安，想逃过这个劫难，因为有战争发生了，所以他上去哭，想求这个平安，求这个平安。但是哀嚎哀嚎，个人的头上呢都光秃秃的，无需剃干净的，然后呢这些啊，哎呀，就腰束麻布，在房顶宽阔处都眼泪汪汪啊。他们在他们的街市上永远是感觉到哎呀哀哭哀哭，每天都为他们的国家哭，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他们这个亡国的时候都会哭的，就像我们要发生战争的时候，哇，我们马上就亡国了，所以这些人都拼命的求啊，拼命的哭啊，哈 ，OK。所以下面第四节说，西斯本和以利亚利的哭声就来了。为什么西斯本和以利亚利很重要呢？因为西斯本就是之前摩亚人的前面 啊，那个祖先叫亚摩利王，叫做西宏的首都。这个西实本是他们河东地的西宏，以前那个西宏很厉害的一个王。他们是什么？被后来被流变这个支派占领了。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起源，一个很强大的啊，那个西宏王的首都。这个地方，以利亚利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以利亚利就是旁边西实本的一个村庄，大概是一个宗教中心。所以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什么宗教中心，这两个地方的悲哀，你要知道一个首都它悲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它要遇到这个灭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悲哀的。所以他们代表了整个国家，这两个地方代表整个国家。 OK， 虽然他们有坚固的堡垒，虽然他们有坚固的首都，但是呢，他们去拜他们的神却哭啊哭，哭声传到了雅杂。所以呢，你看雅杂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图片，看这个图片就知道，这个雅杂又是他们传到了雅杂这个地方。好，雅杂就是以色列曾经在这里战胜了这个摩亚利王西宏，占领了他，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毁灭掉了，这个以前的这个宏伟的首都和宗教中心也被人践踏了。这就是讲到这个雅杂这个地方。所以摩亚的军队呢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城市，人心胆战，他没有能力保护，历史都证明他们一直是失败的。好了，接下来就引起了先知的反应，摩亚人的顷刻的灭亡，一夜之间要灭亡，这件事情使先知非常的苦恼。怎么苦恼呢？先知很悲哀，他也为摩亚人他们在战争中不悔改而难过。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发生战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也会难过。就任何有良心的人看到一个民族灭亡，看到王国灭种，你都会难过，对不对？所以他就为摩亚的荣耀自怜自哀，先知唱起了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肯定以前先知用来唱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唱，但是他是用一个唱的方法来告诉他的心为摩亚一夜之间灭亡心灵伤痛和苦恼。摩亚的难民啊逃到了索尔，他把所有地址拿来逃到索尔，索尔记得了吗？索尔就是罗德逃的那个地方，他们的祖先罗德和他女儿生下来了他们的祖先，后乱伦所生的。这个索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啊，他们的小地方啊，罗德犯罪的地方，在这里乱伦生下了他们摩亚的祖先，这个地方命运轮回，索尔再现，看了这个点就想到他们是怎么样发生的父女乱伦的关系而生下了这个民族。哇，这个就是毫无用处，离开了小城市索尔，逃到了旷野地区，叫做伊基拉斯利斯亚，逃到了旷野的地方。他们逃啊，因为亚述帝国打过来了，他们逃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斯利斯亚，第三个小牛犊的意思。然后他们又往上逃跑，逃到了鲁西波，被追到了鲁西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写字板的意思哈。然后呢，边走边哭呢，又跑到了摩亚的一座小城市，叫做伊罗念这个地方，河罗念就是双穴，就两个洞，就是说罗德曾经跟他的女儿在那个洞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逃到了这个河罗念这个洞这里，哦，河罗念就代表洞的意思，然后两个女儿把他灌醉了，发生了一个关系，这就是回到源头，他们发出毁灭的喊叫声，因为泥泞的水，一条河流，摩亚境内的一条河流干掉了，这个水干掉了，干掉之后青草枯萎了，嫩草没有了，死亡了，青绿的植物一无所有，被战争全部毁掉烧毁。所以一路追杀他们，你看他们一路逃亡，逃到了柳树河，在柳树河呢，所有的积蓄都要搬运过这个河流。你要想起我们当时那个解放战争的时候，然后那个国民党逃到长江以南啊，跑了所有的辎重都要运过去，因为北方已经被占领了，现在就是过了这条河流，然后所有的积蓄财富都要搬过离开他们的这个国家，都要逃亡了， 逃到以南，逃到广州，逃到重庆，准备再逃到台湾，就是这个就是说一路往上面要都要运送这种东西逃跑，你想看这个场景多乱，是不是弟兄们？啊，逃跑过后呢又怎么样呢？啊，一无所有，民族将亡国灭种，因此摩亚得来的所有的东西都一路上都在逃，哭喊的声音传遍了摩亚的世境，哀嚎的声音达到了基连和比尔以林，这里有井，这个地方没有河流了，只有井，这个是井的意思，就是只有水井可以给他们啊、吃喝的东西了，那个水才能，这叫英雄之井啊，这叫英雄的末路啊，英雄之井叫末路，叫做比尔以林。到了底门，底门这个地方充满了雪，兄弟们，底门的水变成了雪，我还要加深底门的灾难，不但所有人被一路追杀，他们过了河，他们就追过河，一路杀他们，杀的这些摩押逃跑，哭啊，叫啊，追杀呀、啊，所以上帝还要发怒，不但要发怒，还要叫那些野兽来咬他们。遍地杀了不要紧，他们逃到荒芜的地方，那些野兽、狮子都上来去吃这些难民，然后让所有的这些剩余的人也被这些野兽追捕。所以摩押人哀嚎死不悔改，先知控制不住情绪就一路的哭，就是他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其实已经看见了这个摩押的未来是多么的悲哀，弟兄姐妹，悲哀啊。好了，接下来对称下来再看16:9-12，先知要为将亡的骄傲之城哀哭，前面是他们摩押人哭一路哭，现在呢先知开始为他这个地方哭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西斯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好了，感谢神，这里又再次提到西斯本和以利亚利，对不对？前面已经对称的讲过了，现在更严重，现在更严重，是先知为他们哭啊，哦，为他们哭。你看，首先是看这个地点。看他继续往这个讲，第9节说：“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第二节说：“我要像怎么样哀哭呢？像亚谢人一样哀哭。”你知道亚谢是什么地方吗？亚谢就是以前曾经是以色列人利位的一个城市，利位人是服侍神的一个支派。那他这个城市被谁抢走呢？被摩亚抢走了，摩亚把他拿过来这个地方，现在曾经他们失去了这个亚瑟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也哭，现在他没有失去这个地方，所以摩亚也在哭，命运轮回，命运轮回，弟兄姐妹，所以这里看着为亚谢哀哭，那样哀哭这个西比玛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就肥美的果园，西比玛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地盘，都要哀哭，都要哀哭。你们曾经怎么样伤害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我现在叫你摩亚同样的命运，你们幸灾乐祸，现在你们也同样的要哀哭哈。所以西斯本再次讲到以利亚利，这个是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然后以眼泪来浇灌你，因为呐喊的声音，呐喊啊，冲啊冲啊，杀啊杀啊，然后那些野蛮的亚述帝国就一直下来消灭他们，已经临到了这些夏天的果子，所有的庄稼都被摧毁了，战争之后就是饥荒，饥荒之后就是饿死，这就是西斯本以利亚利的灭亡。所以先知眼泪汪汪啊，看着他们曾经这么嚣张，现在却变得这么败坏。 OK， 所以对应下来，最后他们有没有悔改呢？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他们虽然要灭国了，哀哭了，眼泪汪汪了，可是他们，你看11节说什么？因此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倾，我心肠为吉尔哈列瑟也是如此。来读12节，来，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什么意思？他们在这种灾难当中不去信上帝，回到上帝面前，他们去拜他们的基莫神。你知道摩押人拜的基莫神是要把他们的孩子烧死献给他们这个假神，活活的烧死，你知不知道他们活活把自己的长子或者是什么献上，就这样烧给这个假神，烧得红通红通红的，然后那个手是热的，然后把那个孩子就放在这个寂寞的这个偶像上面，就活活被烧死，是这样的。 他们去到那里去朝见这个神，十不悔改，弟兄姐妹，大声哀哭，莫要人朝见他们神，爬到高处把他们的孩子献上杀死。朝圣很虔诚的，他们很精疲力尽的，他们祷告，但是上帝说你祷告你的神不灵，你以前很灵，现在你这个假神都不能帮你，因为上帝要灭他。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以摩亚人被亚述帝国不断的侵略，侵略什么程度呢？最终变为荒废，从历史上消失。他们也是很有痛苦的，他们也祷告，他们也上山去拜神，烧香拜佛，在山上有很多偶像。他们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求的是，哎呀，我们要这个国家要拯救啊，我们要国富民强啊，我们要荣华富贵呀，我们要搞城市建设呀，我们要经济军事强大呀，这是他们的祷告。正如我们今天很多人所哭泣的，弟兄姐妹，是什么？他们并没有说我错了，我要反省。他哭泣的是什么？他哭泣的是自己的损失，他哭泣的是我本来是做官做得好好的，结果被贬低了，我就成为了一个的失去官场的这个地位了。我哭的是什么？我哭的是这个政治腐败，我哭的是这些人我怀才不遇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失去了钱财啊！我去炒这个股票，炒着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东南亚的危机一来，席卷风暴，经济危机一来，我们都看到很多人跳楼。你要知道，他们这个经济危机一来，所有人都会为他的什么哭泣，弟兄姐妹，会为什么哭？损失嘛，我的钱没了，我的公司贬了，贬值了，什么东西股票等等，我们的上市所有的东西都贬值了，所以他为这个东西哭泣，啊，我们为灾难哭泣，我们为自己的疾病哭泣，可是我们流的眼泪，却是去求这些东西，去迷信。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烧香拜佛，用自己的方式找关系，终有翻身的机会。有一天我会政治的那个官场得意，我还会再翻身再赚大钱，我还会翻身的。面对这种可怜的境地，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们反而觉得是世界的问题，他们反而觉得呢是自己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哭泣不是真正的说我错了，永远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好了，好，去解决一下那个什么，把它通一下风，好吧。好了，我们再来看，其实毁灭的根本原因先是要说，来看这个16:1-4对应6-8， Root of the ruin 就是讲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毁灭的原因是什么？藐视选民，骄傲。怎么会藐视选民呢？怎么会藐视神的百姓呢？好，我们来看，所以这里讲到1-4，首先来看1-4讲什么。首先的原因是你们就是看不起信上帝的人，你们要拜其他的神，反正我不相信你的上帝，你说什么没有用。好，他怎么说的呢？1-4，你看1-4说什么。他说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羊羔不要烧，把那个不要烧给你们的假神，要送到那地的掌权者。那地的掌权者是谁呢？弟兄姐妹，就是西安。西安就是我们说你们要从希拉以东地这个地方往旷野，然后越过旷野，你们战争的灾难来了，马上就可以透过这个旷野就进入以色列地就好了，投奔以色列地，然后向着锡安山那个圣殿里面去，那个地方很安全，因为亚述帝国打你的时候你就往那边逃，你只要跑到以色列那块地就安全的，你不要往那边南边逃，不要往埃及逃，好不好？你就稍微低下头。但是呢，莫言人始终就是看不起以色列人，始终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这里看到呢，往希拉走，然后可以过磐石送到锡安山，你去那里求吧，不要到自己山上求了，不要靠自己，对不对？你不要怕低下头来去求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战争呢，我们说后面你知道吗？摩亚的居民呢，像游飞的鸟，如猜窝的雏， 求你现谋略行公平，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上的人不可显露逃名，有谁可以保你们呢？摩亚人，有谁可以保你们呢？只有耶路撒冷的那些懂律法的人，那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才会给你好的建议，他们才会帮你。而且耶路撒冷被围了，你知道那个西拿基利王围住了耶路撒冷，后来西西家上台了，亚哈斯死了之后，西西家上台之后，他说我们不向亚述投降，亚述打过来了我们不怕，他就找到先知祷告，祷告之后耶和华说他们攻不进来，亚述人一定攻不进这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谁到这里都是安全的啊。 OK， 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不用发动战争，我直接差我的天使把他们杀了十几万人。结果亚述王呢就偷被杀掉之后，一醒过来发现死了好多尸体，就逃回亚述去了。所以摩亚人只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躲难是可以躲过的，不必要亡国的。可对他们太骄傲，他说我不去，我就是不喜欢以色列的神，我们有自己的神。所以他在战争当中就是灭亡，他也不去投降，投到耶路撒冷去避难。耶路撒冷可以保你，可以用来遮盖你影子，保住你，让你们的逃民可以不让亚述人杀掉，可以把你盖起来，这叫避难所。 OK， 求你容我的被赶上的人同居在一起住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危险了，是不是这样？弟兄们，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不愿意去西安，他们不愿意哈，他死都不去哈，想求人又放不下骄傲，咋办呢？接下来就完了。好，接下来看他们是什么原因不愿意去，告诉我什么原因。六到八节，狂傲骄傲自己。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来，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一边起，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 OK， 摩亚人不但骄傲，是极其骄傲，傲慢的不行，不低头死不低头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命运。就我他说先知说我们早就听说了，从罗德时代他们的祖先就是一直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低头的，始终就是要为难以色列人，始终要针对神的百姓，始终要消灭以色列，你知道吗？ OK， 所以摩亚人非常的骄傲，这个叫 pride， 就是很骄傲。今天我们上街游行那些人啊，就是很骄傲的，你怎么样劝他，你看我自由啊，你说我错了，不可能，我这个选择性别是自由的，多自由啊，啊，我们多开放啊，我们活得多滋润的，我想选男的选男的，我想做女的就做女的，我想做不男不女就不男不女，我舒服，我为什么要投靠你，我为什么要信你的上帝，你的上帝开头就说只有一夫一妻，我们不相信，他说只有男只有女，我说不男不女也行，这个就是他们的骄傲，极其骄傲，趾高气扬，夸耀国家，夸耀自己的民族。你好好的思想他们的自高自大的暴怒的脾气，经常上街游行的，控制不住，动不动就反抗，动不动就打滚，动不动就给你就是哎呀哪哪哪哪。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小时候小孩子看得出来，他就是你跟他提的建议他就跟你怼的，他就说他就是 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要打滚，我就是跟你对着干。所以我们要改掉这些毛病，这叫骄傲，不是你打滚不是骄傲，是你不听骄傲，知道吧？哈，很多骄傲不是表面说，哎，你看我多谦卑啊，哈，其实你那个样子出来就是骄傲。你说些空洞的话，你无聊，你说谎，你觉得在网上我有粉丝上千万，我有粉丝几个万，我有粉丝十几万，哎，多少收入，怎么怎么样，这都是骄傲。凭什么这些都能救你呢？因此，摩亚人必须为摩亚这个民族而哀嚎。所有人都要哀哭，你们要为吉尔哈列斯哀哭，你只不过是那些碎瓦片建筑的城墙，你们的城墙是用碎瓦片堆积的，一脚踩上去就会倒的。你们卖的甜点最畅销的产品就是葡萄饼，你们的葡萄饼做得特别好，你们要为你们的产品在全世界畅销的产品叫葡萄饼去哀哭。这里讲到葡萄饼，明白了吗？他们这个葡萄饼很出名的，因为这个摩亚生产的葡萄饼才是世界名牌，只要你买到葡萄饼吃了，就永远不会忘记它，好吃，啊， 然后呢，你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亚述帝国这些君王下来，把你的葡萄这个根都拔掉，你连葡萄都收不到，还传什么葡萄饼？啊，葡萄饼在哪呀？叫什么啊？这枝子长到亚细，到旷野，向外探出来，探过沿海，跑过沿海就是到以色列，以色列人吃他的葡萄饼。我们这个民族很骄傲哦，你看我们的产品特别出名，麦当劳可以出国，对不对？啊，很不错吧？啊，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的很大的一种的这种的生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前，圣经的话是真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和国家都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体系的骄傲当中，而且极其的骄傲。这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那个源头亚当夏娃受魔鬼的引诱变成骄傲的。所以呢，总有人会瞧不起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瞧不起教会。为什么瞧不起呢？你知道吗？以前我曾经小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有的人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跟我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来我们教会。然后我说，你的教会怎么怎么样啊？他说，我的教会不是很大的，很小的啊，就是一些老人家，就是小孩子，你来看看吧。啊，我去了之后发现全部是老人家，我就看不起他。我觉得教会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地方，我不去，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年轻人我们就瞧不起吗？这个教会小我们就瞧不起吗？摩亚这个民族根本瞧不起以色列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有传统，他们是源头是比你们更嚣张，所以我们比你们厉害，我们的神比你厉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教会的人，我们不愿意做这个小教会的会员，我们要做个大教会的会员。我们要找牧师受洗，一定要找出名的牧师，全世界有名的牧师为我洗礼，是这样吗？啊，总有很多理由。你天生的是我牧师，我天生不受约束，我天生就喜欢做个流浪汉，我的灵魂就是个流浪的灵魂，我像鲁滨逊一样漂流，我要像三毛一样的写的那个一样漂流流浪，我要三毛流浪记，我很喜欢那种生活，我像鸟一样的自由自在。弟兄姐妹，今天你去北美，然后碰见一些路上的那些人都是乞丐的，然后你把一个好东西给他，他说我不要你的名牌，我很自由，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他说这是骄傲的灵魂，他做乞丐他可以做得非常的骄傲。今天有人说，哇，这个乞丐的收入比我们还高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流浪的灵魂是高贵的吗？弟兄姐妹，流浪的灵魂很高贵吗？啊，被人追杀，被人赶出，地方都没得住，天天流浪，那叫很幸福，很自由，是不是？弟兄姐妹，自由的骄傲。哎呀，我就是牧师找他去说信耶稣，我不需要，我信自己，我蛮好的，我什么事都能解决。牧师，你能帮我吗？姐妹，你叫我信耶稣，弟兄，你叫我信耶稣，有什么用吗？有我好处吗？我看不起你们这些基督徒，我看不起你们。摩亚人就死都被灭亡了，都不愿意投奔以色列。耶路撒冷是安全的，你只要跑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亚述就不会把你杀死。可是他们说，我们喜欢流浪啊，我们像吉普赛一样的在全世界流浪啊，啊，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流浪的灵，那个灵魂，那个邪灵会控制这些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不要看不起这些教会的小，教会小更需要你，教会小更需要我们帮忙。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啊，一些来这边的那些留学生，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跑来这里为了学英语，就跑到西人教会去在那里聚会。我不是学英语不好，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华人教会需要你们这些学生来帮忙，需要你们这些在这读书的有文化的人来帮助这个小教会来做这个国语的事工，还有很多讲国语的人群需要你帮忙。你说我不需要，我看不起他，他们这教会就是中国人，我还是喜欢洋人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口语，我要去学一学。但是教会需要你呢，教会很穷，教会没有什么给你的，你能不能够不要藐视他，他也可怜。我常常为这个事流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帮中国人的教会，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那些的人来啊、有文化的、有知识的、在读书的来帮助我们去传福音？哎，你要去洋人的西人教会，我不是说不对，而是说你藐视这个自己的同胞，你藐视这个民族，啊，讲的不好听，你就是忘记了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征，到哪都改变不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不要骄傲，骄傲会导致灭亡。OK， 好，感谢神。我们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无论哪个民族，放下骄傲，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投靠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就会得到保护。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把它巩固一下。来，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弟兄姐妹，真正的公平公义不在我们自己的这些的理解，而在神那里，他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公平和公义。上帝给你得疾病不是明白我给你，上帝让你不走运、遭灾、遭灾难、不顺利，各种的灾难都不是问题，神都是公平的。这个世界因为他用一个宝座来建立的，这个宝座非常特别，有一个宝座，这里叫做 love throne， 就是有爱的，用爱，用 mercy， 用 kindness， 用 loving， 用 goodness， 然后用这些良善、信实这些东西把它做成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不是强权，不是控制人、打败人，用军事，不是的，他用爱把这个宝座建立起来。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真爱。还有一位诚诚实实的，是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帐幕，这个用个 tabernacle， 这里叫做是House of David， 这里叫做大卫的这个传下来，上帝给他的应许说，在你的后代有人将要出生，有一个永远要做你宝座的，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弥赛亚，那个就是真正人类的避难所，那个就是真正的当时摩亚人不愿意投靠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今天就是我们的教会，很多人不愿意投奔教会，只有在教会这个元首耶稣基督，他才是诚诚实实的，他才是在这里可以施行审判的，而且他的审判是公平、公正、公义的，真的是很让人安全的 justice， 或者叫是 righteousness， 是非常公平的法官，不是这个世界判断。弟兄姐妹，这才是帐幕、会幕、帐篷，今天我们说神居住的地方，这里才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在这里我们会得到公正、公义的对待，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的骄傲。所以弟兄姐妹，人的狂傲和骄傲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虽然摩亚人都灭亡了，但是有一个人值得纪念，是谁？告诉我，路德。好，路德是什么？你看路德曾经跟他的那个婆婆，然后带着她丈夫，然后到了摩亚这个地方去逃难，以耶路撒冷摩斯那个以色列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呢，那个拿俄米呢就带着她的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就逃到了摩亚这个地方。摩亚这个地方呢，然后在那里生活呢，他两个儿子就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大儿子娶了一个叫做那个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二儿子就娶了叫路德，所以他娶了两个儿媳妇，都是摩亚人，都是摩亚人。后来这个灾难过去了，以色列人那个饥荒过去了，他说拿阿米说我们要回去，在摩亚也没东西吃了，那时候摩亚还算蛮富有的，然后就回到以色列。然后回去的时候呢，这两个儿媳妇也因为他们的丈夫都死掉了，拿阿米两个儿子都在饥荒中在这个国家死掉了，所以剩下两个儿媳妇要选择，那这个儿媳妇要不愿意跟从这个婆婆回去以色列呢？所以大媳妇呢说我不愿意了，我回摩亚去，我们摩亚不错，我还是比较留恋我们摩亚的家乡啊，回去了。哎，第二个儿媳妇路德说什么？他就跟拿阿米说，我们一起来念，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使人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摩亚人唯一不信靠的里面竟有一个弱女子愿意发出这个誓言，跟着这个
婆婆拿俄米回去以色列，去陪着婆婆受苦，陪着她进入这个投靠以色列这个民族，投靠这个信仰的这些信徒，回到上帝面前，上帝的选民。他在那里的时候啊，在那里遭到一个人的看顾，叫波阿斯。波阿斯是个大财主，结果他就看中了他。哇，这个女子好忠诚，对上帝投靠，非常的放下自己的骄傲，一点都不骄傲。哇，他回来然后就娶了她做妻子。结果这个路德成了耶稣的祖先，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结婚，在犹大支派里面就后面就生下了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那里降生的。所以这个路德就名垂千古。这个摩亚所有的民族那么骄傲，但是这个女子却不一样，值得圣经永远纪念。你说一个邪恶的民族可以得到拯救是什么？投靠谁？投靠以色列，投靠神的教会，投靠耶稣基督，一切都会得到公平对待，一切都会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使徒行传是什么？他说第二章说，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正如经上所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什么帐幕。虽然以色列以前先亡国了，但他会重修帐幕，所以这个帐幕呢，就要外邦人都来信耶稣，包括摩亚这样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会的人都可以加入，成为神的子民。这就是教会突破国界，所有人都可以，感谢神。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我讲两个例子，为什么骄傲啊？那我呢，曾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一个人容易自杀、容易安乐死的人是比较完美的主义者。完美主义者说，我要死得风风光光，我不喜欢自己死得太难看，我得病之后我不愿意被病折磨，别人看着我难过。你知道有人得了癌症，我们要去看他，说我不要来看我，我那个样子很难看。 OK， 所以当时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我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啊，上大学的时候几番三次，然后拿就是受挫了，就是我在这个学业上没有比别人优秀，我就想不通。后来呢，失恋了，然后女孩子就跟别人走了，我也难过，我也想自杀。你知道为什么自杀吗？为什么想自杀？因为完美主义者，因为达不到你的预期，所以你就活不下去。感谢神，我在这个时候是每次要吃安眠药的时候，拿着安眠药要吃了。我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死了有什么价值？你死了有什么价值？为这个女人吗？为你的这个失败吗？为你倒霉，为你得病这个事情去吃安眠药吗？所以有个声音告诉我，不值得，你来投靠我吧。主耶稣说，你来投靠我吧，看看圣经，回到神的面前，我就给你公平公正。你不要自己寻求公平公正，我有公平公正给你。所以今天我就走到今天，原来我可以走得这么远，走得这么高。好了，还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在英国以前是克隆，最开始是英国人做的，对不对？还记得吗？英国这个地方，英国女王呢就支持一项的叫做克隆，克隆人类。就英国的女王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想克隆人类，准备达到就是长生不老啊这种东西。后来你知道吗？这些科学家哇，很多贷款，这个女王给他们很多钱去做研究，有研究脑神经的、脑部的，有研究皮肤细胞的，啊，然后呢，之后就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王突然变了，发现这个事情不通，做了很多年了还做不通，所以女王可能是看圣经看了圣经觉得不行了，所以就哎这个项目停止了。结果一停止之后，哇，那帮科学家有分成几派，一派呢就是研究神经的那种人哈，研究这个的，然后呢他就想不通，他说我们的事业那么高贵，你说停就停吗？我们就自杀。所以有一批研究人员就科学家就自杀了，自杀了。为什么？因为他追求的这个东西被人剥夺了，他这个事业没有成功，所以他要示威，告诉女王说你停止是不对的，所以他自杀。哇，很多人把他们当作英雄，为科学献身，自杀死的。但是有另外一批人做细胞的，我认识这个科学家，他是做那个细胞研究的，就是皮肤细胞研究的。那他呢怎么样呢？他的教授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都教导他们，他说上帝造的，我觉得女王是讲的是对的，
停止这个研究是对的，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创造，所以就停止了这个项目，我们接受。那个天主教说还是有一些良心的道德。后来呢，就是我认识这个科学家是什么样，他就放弃了，他就想通了。他虽然离开了这个要拿诺贝尔奖，这个简直就是人类最厉害的克隆这个项目，他离开了，他甚至改行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研究，所以他遇见了神，他愿意呢怎么样放下这个回归。后来呢，这个科学家就找到了信靠了耶稣基督，他就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没有选择自杀，他没有选择自杀。OK， 弟兄姐妹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好了，以后在天上，任何人所谓的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这种人是进不去的。来，我们念一下启示录22:12，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同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那些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说谎的。OK， 这里杀人的是什么意思？包括 suicide， 你自己 self， 你自己 cut 自己，都是不能进这个上帝的城的。所以天上如果有自杀的人上天堂，我要去地狱，我不去天堂。因为你自杀的人都可以上天堂，那我还去天堂干什么？因为生命不值得尊重，上帝可以把你放到不尊重的放到天上去，我就去地狱，我宁愿去地狱，我也不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自己杀死自己，这是不合乎上帝的创造，是一种的违背的。摩亚人就是这样的，死都不悔改，死都不投降你们这个神的这个公正、公义、公平的真道，这就是他们的结局。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大家来打开看这个诗歌本，我们一起来把荣耀归给啊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告诉我们，他虽然被人打成那样，被人拒绝，他从来没有说要自杀，甚至上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你若可以把这个杯挪走，不要这样的钉死在那个丑陋的十字架，上帝说你必须要死在那里，所以他就说我就顺服，他不想杀死自己，他再痛苦都没有，甚至里面有很多人受苦都没有自己解决自己生命，他们都继续前进，他们努力的寻求这位耶稣基督会给他公平公正，因为他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代价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他才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会救你脱离，当你想活不下去的时候，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很病痛的很难受的时候，你就抓住耶稣，主啊，我求你帮我，我投靠你，你来解决我的这个事情，给我公平公正的对待，不要让我对这个社会失去兴趣，对呀，不要这个世界失去盼望。有很多的作家都说我自杀算了，曾经有一个人跳楼自杀啊，跳河自杀啊，我们叫屈原也是自杀的，为啥他们会自杀？还有很多的人都说自己解决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太觉得我太那个了，我太完美了，太完美了，我要追求完美，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好，打开272首 ，OK，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让一切荣耀都归给啊我们的这个天上的这位君王弥赛亚，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荣耀归给他哈，愿荣耀归给他。
稣是你，来唱歌来，一起来好不好？来，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何撒那归于万王之王，让我们投靠他，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还有人睡着了，来起来了，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快点，来，要不然这灾难就来了啊！来。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人的骄傲就是因为自己完美主义，就是因为自己不愿意面对挫折，就是因为自己不愿意面对各种患难，而在患难中去帮助去鼓励更多的人，而不是我们做完之后还要去教训别人，说我们这样啊，你们要好好生活，我们先去了啊，我们先解决自己啊，这是非常的没有爱心的。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只能说上帝的命运在我手中，上帝不能决定我的死活，我要决定自己的死活。这是典型的我们的骄傲，是极其的骄傲。主耶稣，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想法的，曾经想过轻生的，曾经想过要解决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想活的，主你把这个灵赶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奉拿撒勒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走，离开我们，不让这样的自杀的灵和安乐死的灵离开我们。主啊，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没有人能夺去。神说时间到了我就离开，神说时间到了我就去到神那里，因为他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才是公平公正公义的主。愿弟兄姐妹都阿们，愿弟兄姐妹都来宣告，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着神的百姓，愿意来到啊我们看不起的教会，愿意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软弱的，我们与他一起生活，我们与他一起祷告，我们与他一起共同的面对各种的患难。感谢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弥赛亚的这种的得胜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